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集是由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，撰稿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从事教育工作的张小姐，来稿是经过本人的修订。今集负责声音演绎的是有林老师，是声演舅妈，本人是声演安安和高曾，欢迎各位收听。第一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 Vanessa Delaney Marshall 钢琴独奏李斯特1850年的名曲 Libestro 爱之梦。这首名曲原来是一首独唱的歌曲，以德国诗人 Ferdinand Friedrichard 的一首名为哦爱啊能爱多久就多久吧的一首诗作为歌词，讲述人类之间伟大的爱，有养育的爱，有扶持的爱，尽心的去爱吧，任何时间都不要让人悲伤，能爱多久就爱多久。Thank you.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亲子教育之一扇等待开启的门。一扇等待开启的门是一篇散文，道出了一位舅妈接管一位中学生的心路历程，从中领悟到要教导好孩子，自己必定先要有一颗慈悲慈爱的善心。
安安啱啱嚟我哋屋企嘅时候，正好系15岁，好似一棵小树咁样，好怕丑咁样企喺门口，所有嘅枝叶都冇喐。呢个系我当时对佢嘅第一个印象。呢个细路仔远离家乡嚟到我哋嘅城市读书，平时住喺学校嘅宿舍，到到周末先至翻嚟同我哋同住。饭台系我哋交谈嘅唯一场所。呢个礼拜喺学校觉得好唔好啊？
都可以啦。
吃得点啊？
都可以啦。
同学相处得好唔好啊？
都可以啦。
都唔使问落去啦，答案都已经知道啦，就系、是、都可以啦。偶然安安都会讲一啲关于学校发生嘅事，但系语调都系好平淡。
我哋宿舍新选出嚟嘅社长买咗个洗衣机俾我哋啊！
我受宠若惊，即刻答嘴，以高一个调嘅声线去回答。哇，这个社长真的不错啊，大家夹钱买啦，人家一个人拿钱出来不是挺好的。
不用了，他都不要的。我们宿舍的同学关系都是最好的。那天有个同学的妈咪送了煲鸡汤来，我们都有喝啊。
虽然安安的回应依然是这么冷淡，但是我一听到鸡汤这两个字就兴奋起来了，心里面想，我都要煲个鸡汤俾佢饮下，我都要好似个妈妈咁样，等佢觉得我系对佢非常之好嘅。到咗周末，我一大清早就去到超级市场啦，拣咗啲最新鲜、最啱煲汤嘅鸡，又买咗啲鲜嫩嘅香菇，精心咁煲咗一煲香菇清鸡汤，兴合合咁滗咗一碗放喺安安嘅面前。诶，嚟啦，舅妈煲咗啲香菇鸡汤啊，你试下。安安就喺眉头望咗一眼，都冇讲嘢。我一边饮汤，一边热情咁对佢话：快啲饮啦，冻咗就唔好饮噶啦。
心中之
舅妈，我可唔可以唔饮啊？
安安竟然带住委屈嘅语气请求我，我嘅热情立即就冷却落嚟啦。安安嘅回应就好似俗语所谓一盆冷水照头淋咁样，我只好假装若无其事，完全唔在乎嘅样，大大方方咁回答：哦，唔饮就唔饮啦。话虽然系咁样，每逢到咗周末，我嘅情绪就不由得紧张起嚟啦。安安翻嚟啦，做乜嘢俾佢食先至好呢？煮咩俾佢食先至好呢？饭桌上边要讲啲咩话题先好呢？安安唔食嘢，我就食唔落；安安唔夹餸，我又食唔安，心情总系围住佢转，免不了上下忐忑。安安嘅房门总系闩住，有一个阶段迹象显示安安系沉迷上网，我同丈夫都好担心。而家嘅网络世界简直系乱七八糟，资讯又唔一定系好，网络上边嘅坏人简直系令人防不胜防。细路又咁细，我哋又管唔住佢，佢会唔会就因此学坏呢？唉，真系令我哋为佢伤透脑筋啦。我哋希望拯救佢脱离险恶嘅网络世界，终于喺网上边揾到一个好好嘅故事，叫做《别往脑袋里装垃圾》，正好对症下药。经过精心策划，周末食饭嘅时候，我将早已经准备好嘅手提电脑打开，讲啦：安安啊，有个好好嘅故事俾你听啊！跟住就将个电脑递过去啦。安安听咗一分钟，正经咁向我表明立场，话啦：
咁啊，我食饭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听呢啲噶？
我就只好拎走啦，同埋闩埋个电脑。
你说我像云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
圣诞节到了，安安的妈妈由老家来这里探望个仔， 一入到门口，安安就开心到好似棵小圣诞树咁样，企喺门口，脸上边挂满咗笑容，好似圣诞树上边挂满咗礼物，闪闪发光。我睇住佢哋，心里边酸溜溜咁。半年啦，安安都从来未试过咁灿烂笑过。喺安安嘅妈妈同我哋一起住嘅嗰段日子，安安嘅妈妈就负责煮饭，周末我哋就会一起煮。嗰件鸡汤嘅事一直令到我耿耿于怀，想睇下安安嘅妈妈究竟煲啲咩汤先能够令到安安满意呢？结果系人哋咩汤都唔使煲，番茄鸡蛋汤就咁简单，普普通通嘅家常汤水。安安妈妈做嘅饭，安安都唔系餐餐都满意噶，不过大家都开开心心咁食。我发觉原来净系我一个人喺度斤斤计较咁去盘算咋。寒假放完啦，安安嘅妈妈翻去老家啦，一切都归于平静，回复冷淡。小树又变得毫无动静咁食完晚饭，我就收拾好厨房，顺手关咗唔用嘅灯。安安嘅房门又再紧紧咁闩实啦，从下面嘅门缝嗰度透出咗一丝嘅光线。我坐喺梳化上边，呆若木鸡咁凝视住嗰一丝光线喺度发呆。安安嘅教育仲有好长嘅路要走，除咗学业成绩，佢欠缺嘅嘢仲系好多。点样去引导佢呢？点样同佢沟通呢？目前呢一切都系零，我都唔明白佢嘅内心，更加打唔开佢嘅心窗。谂到呢一点，我嘅内心就好烦闷，种种嘅不快不安都走晒出嚟。我嘅丈夫当初一时兴起都冇同我商量，就将安安由佢嘅老家嗰度接过嚟读书，盼望呢个细路仔能够成大器。呢种咁去规划，嗰种咁去教诲，呢样咁为佢设想，嗰样咁为佢筹谋，到头嚟结果又点啊？安安根本都唔听佢嘅，更加唔跟从我，成日都系咁样，问咩问题都系答唔知道。佢一句话都未讲完，人就已经起身走啦，仲将个房门紧紧咁闩埋添。 安安这个小孩搞到我心烦意乱，他当这个屋企是个旅馆，煮好了饭要千呼万唤地请他出来才吃，学校拿回来的污糟衫呢，我又要很快快地跟他们洗干净晒好接好打包，等他随时可以着。电脑坏了，手机坏了，电子词典坏了， MP5 坏了，我们就要快速回应，将坏了的修理好，不要阻住他学习。有需求了，房门就打开，满足了他需求了，房门就关上。服务满意呢，就给些好的面色，服务不周呢，就拿口拿面。我们都跟安安的父母反映过，他们就说了，小孩来到新环境不适应，学习压力太大等等。无论我们怎样为他付出，安安和我们之间都是零沟通，当我们没到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哦，应该是安安的爸爸妈妈对安安的早期教育做得不好，留下了不少心理的问题。我越想就越不妥，我发现自己在抱怨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钻牛角尖，这个又是我先生的问题，那个又是安安的问题，这个又是安安爸爸妈妈的问题，那个又是谁的问题，找来找去都是人家的问题，总之都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这么有耐性地去迁就他，我又这么苦口婆心地去劝他，都不应该是我的问题。在一次的思前想后之中，突然之间内心好像叮一声，我再反复去想，如果我真的没问题，为什么我身边会出现这么多问题的呢？为什么我自己认为对安安这么好，他总是不能够接受我呢？我记得圣人讲过类似这样的话，如果一个人用纯正的心，纯粹是为人家好，没一丝的思念，你讲出来的话，人家一定是会感动到落泪。为什么我讲出来的话就不能够感动人呢？我有没有做到心无思念呢？我一定要好好地分析自己，剖析一下自己内心的深处。我又想起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刚刚信佛的人，觉得自己心地善良，但是内心成日有莫名的痛苦，因而对因果报应产生了疑问，就去请教一位高僧了。那位高僧就说了，
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有痛苦，就说明了这个人的内心一定有和这个痛苦相对应的恶存在。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了恶，这样这个人的心灵根本不会感到痛苦的。
那我的痛苦在哪里呢？我一定要找他们出来。
头望天空一片静，我独行夜雨渐停，无言是此刻的冷静，笑问谁肝胆照应，风急风也清，告知变幻是无定，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，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，矛盾是无力去暂停，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壳，夜难静问有谁共鸣。中战斗，可知我实在难受，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，想退后，心里之中我拥有，前去也全力去寻求，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难静 问有谁共鸣，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难静，问有谁共鸣。
经过了反复的思量，我认为我最感觉到苦恼的就是安安的表情，一个不高兴的眼神已经令到我耿耿于怀，几日都不安乐。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找到原因了，就是我的内心是十万个不愿意安安来我们家那里寄住的。我的仔出国留学了，十几年的辛苦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刚刚想享受轻松自在的生活，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，突然间丈夫又自作主张将安安接过来，我又不得不重新感回到刚刚结束的那段辛苦入面，心里面非常之不满意，对先生对安安都心存抱怨，本来就觉得自己是为他付出的，结果他不单止不领情，还给面色我看，心里面的愤愤不平就变成怨气了。一种愤愤不平的怨气令到自己对安安表情的反应是异常敏感，随时都会爆发出来，但是我又敢要面，我又不可以令到自己表露出任何的不满不安，一定要维持住自己贤良淑德的形象，这种矛盾的痛苦就只能够埋藏在心里面了。在安安来到我家之前，我的脑海对他只是得一些零碎的记忆，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还是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他在地上边碌来碌去大吵大闹的情景，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我看不起这个小孩，我鄙视过他，我将这个恶念收埋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今天翻箱倒篓地挖出来，我都没有意识到。安安的妈妈昨天在电话里面说，安安告诉她听最近英语老师越来越欣赏她了，课堂上问问题都总是会叫她。我听了之后心里面不是很舒服，为什么我会不舒服呢？当时都没多想，现在我才明白，那时很快就闪过一个念头，有什么好得戚啊，我的仔比安安叻得多了，我的仔在外国读一流的出名大学，成绩好到无懈可击啊！安安算什么啫？不过比他以前稍微进步了少少啫嘛。
with our love, through tears and thorns, we will endure as we pass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. A time for us, someday there'll be.
睇透自己了，贪舒服，懒惰自私，心胸狭窄，傲慢刻薄，妒忌心强，还爱面子。天啊，这个是不是我来的？但是我一定要承认这一点，这个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是老实地说，这个就是我了，一个不折不扣当时的我。可想而知，这样的我望着安安的时候，眼神里面怎会有坦荡和慈祥呢？开导他的时候，话语里面不会有体谅和包容，生活上面的照顾，教育上面的责任，表面上似乎做了很多，但是我知道他感受不到爱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了，我原来是对不住这个小孩子的。督穿了几个脓疮，我心里面反而轻松很多了。我忽然之间觉得没有爱不一定是爱，可能只是情。爱自己的小孩子是一种本能，爱人家的小孩子就是一种境界。或者安安来到我屋企就是一种安排，等我能够从种种的私情私利和虚妄之中走出来，令到我充满污泥的内心生出正念。多谢安安，多谢你一切的安排。安安的教育还未开始，我已经大大受益了。望着那道紧闭的门，我明白了，当我将自己洗干净的时候，就是那道门打开的时候了。
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传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水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过去过去，多少次心软，今天今天。随着云烟渐远，听听鸟语，静望雨丝飘断，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。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传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水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。
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。啊，送你送你，祝福永不断。轻轻的飘，寻觅无边路远。借那鸟语，路上世天温暖，拜托清风。想衷心祝福千串，啊，送你送你，祝福永不断。轻轻的飘，寻觅无边路远。借那鸟语，路上世天温暖，叮嘱清风。奉上衷心祝福千串。
各位听众，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《亲子教育之一线等待开启的门》就讲到这里了。我哋喺呢度咧，系多谢林老师为我哋声演呢一篇充满内心感情嘅散文。今集音乐缘起嘅生命智慧华语就系：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望羊而保牢，未为迟也。呢句嘅谚语系出自于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，文章系咁样样写：商王曰：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。今时至于此，为之奈何？壮身对曰：臣闻譬喻曰，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望羊而保牢，未为迟也。白话文演绎呢一段嘅选文，应该就系咁样样。战国嘅时候，楚襄王荒淫无道，不务朝政，大臣壮身于是离开楚国，前往赵国去。秦国就发兵攻打楚国，攻陷了楚国的燕、郢、毛、上蔡、陈等等的地方。襄王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立即派人召回庄申，就向庄申请教。他这样说：我当初没有听从先生的忠告，才会落得今天这个的下场。现在我应该怎样做呢？庄申回答：我听闻俗语有这样的讲法，见到了兔仔才去找猎犬来追捕，还是未算太晚。羊跑失了之后才修补羊栏，亦都是不算太迟。这个典故比喻事情出了问题之后才想办法补救，亦都是未算太迟。只要发奋图强，仲系可以补救得你。最后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同众合唱团合唱嘅《风雨同舟》，歌词系提到：慈悲在心怀，心相连，不畏艰难，无怨无恨，开辟出一片天。风雨同舟助施行，愿把真相传人间，让生命得永恒。各位听众，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，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。祝各位能够慈悲在心怀。多谢各位收听，拜拜。